叫腓特烈说，他复活了，下面怎么回应？他真的复活了。我可以，咱们大家可以，就是给他来一下，他复活了。
真的复活了。
他复活了。
他真的复活了。
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就是，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刚才唱了一首歌，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
欢喜。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到底是哪一天？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一个特别的一天，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天。这句话出自哪儿？大家知道吧？大家打开那个诗篇118篇，我这上面也有，可能咱们一块来读。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行了，先读到这儿。
这是
诗篇118篇。这诗篇，诗篇118篇还没读到，怪不得会读到一句话，就是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我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这个诗篇118篇。诗篇118篇是非常特别特别的一篇，大家一定要记住，大家会可以好仔细的查考。它被称为弥赛亚诗篇之一，它也是六篇那个哈利路亚篇之一，就是赞美神篇之一。从113篇到118篇，这是犹太人在每年过逾越节的时候必唱的6个诗篇。他们曾经，他们经常是在，逾越节晚餐之前唱113和114篇，然后从115到118篇是吃完逾越节的晚餐以后唱，即使他其他诗篇也不唱的时候吧，这个118篇是必唱的一个诗篇。咱们一起来往下读，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渐进的时候，他们都这样称赞，就是耶和华本为善，他的在永远长存。大家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知大家有什么想法？我们是否真的觉得耶和华本为善？是否真的觉得耶和华的善是永远长存？在许多的时候，仇敌和魔鬼往往会让我们怀疑神的本性。会让我们怀疑神真的是为那位善的神吗？会让我们怀疑神真的是要那位爱的神吗？他的心意真的是那样完美和完善吗？其实人类之所以堕落，就从这条怀疑开始。大家还记得当初夏娃在伊甸园里的时候，魔鬼怎么对他说？神真的说过那个果子是树上的果实不可吃吗？他让夏娃首先来怀疑神的美意，他让夏娃怀疑，只不过
神怕你吃了是会让你们眼睛明亮，和他们一样有智慧。那时候人类就开始堕落。我们现在是否也怀疑神的本性？是否怀疑他善的本性？是否怀疑他爱的本性？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非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不管你现在处于什么环境，不管你现在处于患难中还是处于快乐中，如果你怀疑神的本性，这正好中了魔鬼的计。如果你怀疑神的本性，你很难从神那里支取那个力量。让我们永远不怀疑，像这里诗歌所唱的，愿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大家再接着读，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读的这两句话可以说在整个圣经中的地位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大家知道在整个圣经中，论章节来说，最短的一章是哪一章？诗篇117篇，它只有两节，短短的两节。它最长的一章是哪一章？它总共有多少节？总共有176节。可以说118篇是在最短的和最长中间，是一个中间的一章。而且吧，有人统计过，在诗篇118篇之前，总共有594章；在诗篇118篇之后，也有594章，差不多。那594加上594等于多少？等于1188。这个1188论到这个诗篇的时候，就是118篇第八节，这里说到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而且吧，有人也曾经统计过，在圣经总共有多少节，大家知道吧？总共有15587节，总共有3万多，总共有31174节，但是中间那一节正好是118篇第八节和第9节，大家可以算算，这是圣经非常奇特的地方。这个奇特的地方，我想想，只有神，只有圣灵，他能真正的启示人。我们从这两节也可以看到，这确实是我们圣经的中心，不只是他们章节的中心。耶和华要我们全然的投靠他，也全然的信靠他，来强势信靠任何其他的人，强势信靠任何其他的世上一切的事物。在箴言中有一句话说，你们要全心仰赖耶和华，修长自己的聪明，在一切的事上都要依靠他，他就必指引你的路。这句话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是否在所有的事上来全然的来仰望他，来信靠他，把一切的事情来交托给他。这是在这篇诗篇中所要教导我们的。大家再往下读，万民围绕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吵捏他们，他们环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吵捏他们，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如何像荆棘必被熄灭，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吵捏他们。你推我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再再往下读，在异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砌的石头又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耶和华所做的都在我眼中看为稀奇。也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的来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称耶和华的见证为你们祝福。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牵角那里。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称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里这几节特别是讲到了一个弥赛亚，一个受苦的诗篇。这几篇诗篇可以是，如果你仔细的思索的话，可是单单的是为耶稣基督而写的。他在这里讲到，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必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虽然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被埋葬了，但是第三天神叫他复活了，所以他仍要存活，而且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这里讲到，他虽严严的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这里第118篇第22节，这是基本上是彼得先后引用两次的一些经文在新约。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彼得先后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或彼得后书第二章引用过这个经文。在这说什么意思，是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彼得在引用的时候是讲到以色列人根本没有认识到耶稣就是那位将来的弥赛亚，他们把耶稣当成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在彼得前书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彼得引用的时候，他前面有一节说，在他所信的人他就看他为宝贵，但是在不信的人他就成为匠人所砌的石头。我们在他看来是信他的人呢，还是不信他的人？我们是否把他看为自己的宝贵呢，还是把他看为是匠人所砌的石头？我们心里是否真正的宝贵他？宝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宝贵他与我们的同在，宝贵他给我们的拯救，宝贵他给我们的生命。在下边一节，这是整个也是我们唱歌唱到的一节，就是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当犹太人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带着一个蒙恩的心情，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情，因为他们知道就在那一天，神所定的那一天，神是大能的手领他们出了埃及，神领他大能的手来脱离了埃及法老的奴役，成为自由的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就是这逾越节那一天，对犹太人来说。但是 对我们所信耶稣那一天，对我们所信耶稣的人来说，耶和华所定的日子那个月节在哪一天？就是耶稣在逾越节晚上，一直到礼拜五傍晚，他死了以后被放进坟墓，那整整的24小时这一天，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在创世之初，他还没有人类的时候，他就预先定下的日子。这日子是多么的不同，这日子是我们的逾越节。在那一日到底发生了多少的事，大家也会知道。从礼拜四晚上，因为犹太人和那个圣经犯一天是从日落开始到日落结束这一天，实际上真正的逾越节是从礼拜四晚上日落完到礼拜五晚上日落完，这算整整的那个逾越节一天。这一天实际上是从逾越节的晚餐就开始，耶稣他用饼和杯立了新约，立了圣餐，好叫后人来纪念他。然后这里会讲到耶稣就唱了诗，出了门，到橄榄山处，到了吉列恩西，就到达克西马尼园。然后他在那里与克西马尼园的痛苦的祷告，之后他就被罗马的兵丁给抓住，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到清晨的时候，他被大祭司给拿说审讯，他被人掌嘴打嘴巴，然后他又被带到比拉多那里去，比拉多又审讯他，然后又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希律也羞辱他，他又被重新送回比拉多那里去，比拉多又重新来鞭打他，来羞辱他，然后兵丁又把他那荆棘的冠冕来戴到他头上。然后在上午9点的时候，他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上了哥哥塔，然后兵丁又一直长的钉子来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他的手他的脚都被穿过。那一日可是说最黑暗的一日，黑暗到一个程度，到中午到审处的时候，从中午12点到晚上3点的时候，连太阳到下午3点说连太阳都不忍心看，全地都黑暗，整整3个小时。可以说在那一日，一个完全无罪完全更义的神的儿子被世人所羞辱。他本来为大祭司，就为这人间的大祭司所审判，他本来为万王之王，却为人间的王所审讯，所羞辱，所鞭打。但是他在折磨底下一声不吭，他知道他是要成就的，他知道他是要救赎的，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我相信只有当耶稣在唱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情和其他的犹太人是多么的不一样。他既高兴又欢喜，因为他就要完成神给他的使命和任务。 他要感到痛苦，因为他深深的爱着他的百姓，他也深深的爱着他的天父，他不忍心和他天父分离。我们的耶稣在整个新约圣经中，记得他有没有笑过？可以说圣经中没有记载他笑过，但是圣经中有三次记载他哭过。他第一次哭是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耶路撒冷而悲哀，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们常杀害先知，我常把你们带到身边，就像母鸡用翅膀照顾他的小鸡一样，是你们能不明白？”他说从这以后就没有圣殿，就没有一块石头落在另一块石头上面。他为耶路撒冷的居民而哀哭，为整个以色列民而哀哭。这是第一，记得第二，他那个另外一次哭，大家也知道他是拉撒路坟墓前，他哭了。在圣经中，在英文和希伯来文只有两字，这是圣经中最短的一节经文，就是他哭了。他为什么还哭？旁人看见他哭了，就认为他是爱这个拉撒路，是多么的爱拉撒路。实际上他也为世人爱哭，他也为那帮律法师和犹太人爱哭，因为从那时起律法师和文士才决定要杀他，因为他行了拉撒路的神迹。但另外一次哭，就在耶稣哭，不是在福音书，而是在希伯来书，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七到九节，大家一块来读。耶稣说，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他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记载耶稣的时候，他讲到耶稣在肉体的时候就大声的哀哭，流泪的祷告，恳求那救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次哭在新约中虽然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推测，这次的哀哭和祷告就是我们说的那克西玛尼园那痛苦的祷告。大家在看这节的经文的时候，大家千万要仔细的思考，耶稣为什么会在肉体的时候大声的哀哭，流泪的祷告，来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在虔诚蒙了应允。他到底向天父来求什么？他求的向天父能免他死吗？大家一定要仔细的思索，如果你一旦思索不对，实际上整个跟圣经的真意完全的违背。耶稣实际上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一出生的时候就为了死，因为在希伯来书说到他要借着死来打败那掌死权的魔鬼，他因为死他求的叫肉体，所以他不怕死，他求的是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而不是求主来救他免死。那他恳求的是什么？是因为什么他蒙了应允？应允他什么？大家在仔细的思索，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一定要用心去领会耶稣基督在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痛苦。耶稣曾经祷告过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父啊，求你救我脱离那时刻， 那时刻到底是什么时刻？于是跟克西马尼园息息的相关。他的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三次祷告同样的内容，他求父啊，如果可能，求你将这杯挪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旨意，而从你的旨意。他到底是在求什么？当我们真正领会耶稣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领会他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大，他所受的苦难也是何等的大。我们知道耶稣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但他身上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圣子和圣父从来就没有分离过。即使在他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圣父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圣父。但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说，父啊，求你叫这杯挪去，三次祷告同样的内容。这个杯是什么杯？可以说这个杯是充满神烈怒的一个杯，这个杯是充满神公义审判的一个杯。他本来是没有罪的，耶稣完全可以这样求，将神的烈怒、神的审判离开他。但是，他也知道，他来到世间是为了成为替罪的羔羊，来救赎全人类。他来到世间，他要走向十字架，来承担世人所有的罪和罪的后果。他要承担所有的罪和罪的后果，就必须接受神公义的审判和神的愤怒。所以他会有了十架七言中的其中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当耶稣喊出这句话的时候，他不再用父亲这个称呼，他是用的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在那一刻，那最黑暗的那一刻，圣父离开了圣子，就是那一刻，也因为那一刻，他也担当了我们的罪孽，他也成就了人类的救恩。你可想而知，他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大。耶稣是诚心诚愿的与天父永远的同在，一刻不分离。但是他也知道，他为了救我们、救你、救我，他必须与父神分离那一刻。所以耶稣他会祷告说，父啊，求你救我脱离那一刻。下面一句话是我们值得纪念的，说我原是为那一时刻来的。耶稣他在世上生活了三年半，实际上就为那一时刻来的。在那一刻，我们才能真正的体会到天父的心意，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他的慈爱和公义。大家在纪念的复活节的时候，一定要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一定要思想他挣的代价是何等的大。他向我们所显的慈爱也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他这里讲到，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对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虽然是儿子，而且贵为神的独生子，他还是人所受的苦难来学习了顺从。我们在世上的人，我们虽然不像耶稣那样有尊贵的名分，但是我们还是有时候也不愿意顺从，一直不能达到完全。苦难、顺从、完全，这是耶稣为我们在世上的人，为我们一切的门徒所立的一个效法的榜样。我们只有借着苦难，我们才能学习顺从。我们只有顺从了，我们才能真正的达到完全。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管你现在遇到何样的艰难和困苦，你愿意顺从吗？你愿意顺从主耶稣跟你所说的一切吗？那时，就像这句话所说的，他就会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是的，好多时候，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往往怀疑神的存在，往往会怀疑神的美善，往往会怀疑神的慈爱，往往会把一切的过错来加给他人，加给神。但是我们往往却忘记了来效法他独生子的榜样，来到世间借着苦难来学习顺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时候，二十二节说道，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向他显现。这是神为他所爱的人所立的一个最大的应许，他要记得圣灵向我们显现，与我们永远的同住。但是一个条件，就是你愿意顺从，你愿意顺从他给你的启示，你愿意顺从圣灵的感动，你愿意顺从他给你的话。不管在现在的艰难、现在的困苦有多么的大，你只要顺从，谁应许说他就会向你显现，他和父就会向你显现。在许多的时候，真的我们纪念主，我们往往忘了主是多么的爱我们，我们往往忘了耶稣给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多么的大。要么在这个时候来再次的来思索，主耶稣是多么的爱我们，主耶稣在世上我们所付的代价是多么的大，然后我们可以让像哥林多后书所说的那样，让神的爱激励我们去服侍他，去效法他。我们服侍他、效法他，不是来赚得救恩，是因为神的爱来激励我们。我们饶恕，我们宽容，我们接纳，我们忍耐，我们相爱，不是要来赚取那个救恩，是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神的爱激励我们，原来我们想神的爱激励我们，一人肢体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要么活着的人不但为众人，不但为自己活，而为那死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 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好的时候我们淡看了神的恩典，我们把神的恩典看成是这种廉价的恩典，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真正的思考耶稣上十字架整个的过程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体会到这个恩典的代价是何等的大。这个恩典绝对不是我们廉价的恩典，而是昂贵的恩典。廉价的恩典是要蒙赦免而不需要认罪的恩典，廉价的恩典是要蒙饶恕而不需要悔改的恩典，廉价的恩典是接受基督徒的名分而不需要在生活方面没有改变的恩典。但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恩典绝对不是这样，他呼召我们，他呼召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呼召我们真的来死去老我，来向着他活。这就是这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身上活着，我如今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果我们的肉体老我不死去，我们不可能活出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在这一天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在这一天也是我们基督徒真的应当纪念的一天，因为这一天主他完成了救赎，因为这一天以后第三天主要把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的复活他可以到父神那里去为我们代求，他因为他的复活他为我们预备地方，因为他的复活他可以差遣那个保惠师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我们真的要感谢他，来赞美他，我们可以靠着圣灵他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来真正过一个像他完全的生活。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这是你所定的日子，这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的就要高兴欢喜，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感谢你，你所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也感谢你，你把你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以致叫我们可以成全，可以得救，可以成圣。天父，求你儿子的宝血再一次来厚厚的来涂抹，来遮盖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多么的需要你，让你的光再次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让我们看到自己是多么的需要你，看到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你的救恩，多么的需要恢复和你的关系。哦，天父，求你继续把你的慈爱向我们显明，让我们更明白你那长阔高深的爱，求你的圣灵继续与我们同在，来高牧我们每天的生活，以致在我们每天中做一个敬畏你远离恶事的人，做一个彼此相爱的人。哦，天父，来感谢你，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一天，你说是你所立的，这一天你要呼召我们来终生的来侍奉你。感谢你天父， 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你。这感谢和祷告是奉主基督的名。